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年是飞虎队成立80周年，台湾当局破天荒的邀请美国现役的军官在电视节目中讲述飞虎的事迹，并且强调美台之间的新伙伴关系。那么回顾当年以美籍志愿大队 AVG 名义来华参战的飞虎队，不但象征二战期间美中并肩作战的情谊，也对二战结束之后中华民国空军的成立、两岸在台湾海峡的分庭抗礼，以及美台两地时至今日的军事合作，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而中共近年来也在积极的争夺纪念飞虎队的话语权，并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对飞虎队的历史做出不同的诠释与曲解。那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借由飞虎队成立80周年，带观众朋友们了解有关于飞虎队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并通过难得一见珍贵的飞虎文物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并深入剖析这段飞虎传奇究竟对当今的美中台关系有何重要性。那么今天海峡论坛节目很难得的邀请到两位专门研究飞虎历史的专家啊。那么一位是《飞行幽兵第一美籍志愿大队战斗史》一书的作者许建宏先生，许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飞虎陈纳德将军与美籍志愿大队文物图志》一书的作者彭思明教授，彭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这个许建宏先生啊，当然您最近在这个外交家杂志期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英文的专文，纪念飞虎队成立80周年。那么想请你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个飞虎队的这个历史，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今年很特别的是台湾当局请到了现役的美军的军官哦，在这个电视节目中讲解这个飞虎队的精神，并且喊出了这个所谓美台新伙伴关系这样的一个口号，究竟纪念飞虎队对我们当前的美台关系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
飞虎队简单讲就是成立于1941年8月1号到1942年7月4日，那就是有319名这个美国来自美国的陆军、海军还有陆战队的航空队，他们在罗斯福总统的默许下从美军除役，然后跟中华民国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签了约之后，来到中华民国加入了中华民国空军，然后专门从事对日军作战的，那主要的任务是防守滇缅公路。那在这11个月的空战下来，其实严格来讲，他们也是到12月才开始打空战的。那因为前4个月还没有珍珠港事变爆发，那美日双方都还有点克制。那开打之后，第一场空战是12月20号，就一直打到他们解散为止，都还在打。那在这11个月的时间内，他们大概击落在空中是官方的数字是297架，地面上摧毁68架。那个时候算是他们存在的那尤其是他们参战的那半年之内，是盟军在东南亚最吃亏、最吃瘪的时候，但只有他们一直不断在取胜，所以他们的这个存在对激励盟军士气，还有保卫这个中国的大后方的领空是有非常大的贡献、非常大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
刚才听的，
当然是有
提到这个，又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是美军的军官也在台湾的电视节目当中，针对这80周年的这个成立纪念，谈了一下这个美台新伙伴关系，你怎么看呢？
其实你要说新伙伴关系，我觉得一点都不新了，因为维持80年了。那其实飞虎队就是一个 package， 就是美国在1941年的5月6号的时候宣布中华民国适用于租借法案，就等于是开始直接对中华民国实施这个军事援助了。那它的 package， 飞虎队是一个 package， 另外一个 package 就是让中华民国空军到美国去受训，就是包括像今天不是 F-16 在 Arizona 受训、陆克基地受训，其实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现在还有一个亲身经历者，就是第一批去美国受训的一个亲身经历者都还在香港，叫陈鼎进。然后前阵子去世的陈洪权将军，就是前空军副总司令，他也是这个亲身经历者。对，就知道说这个美台之间的合作关系可以追溯到80年前，而且他后来也不是只是空军而已，他扩展到了全军。那因为这是一切的源头嘛，虽然说那个源头是在大陆，但你追根究底，中华民国国军跟美国的关系一直从那个时候才开始。之前美国是维持这个孤立主义的，他没有参战， 也没有涉入到中国的军事行动来，他也只是嘴巴上支持中华民国抗日或给你贷款，但真正开始参战还是从飞虎队开始的。
好的，
所以、就是、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为什么
刚才也提到这个陈，是的，感谢建宏先生的了解。那么介绍，那么刚才提到陈洪权将军，美国之音在2015年也曾经制作一部以飞虎队为主角的这个纪录片《穿越1945》，希望大家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去回顾这一段这个纪录片当中所传承的这位飞虎老兵的故事哦。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彭思明教授，我们知道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搜集这个所谓的飞虎队的文物，那么并且在这个飞虎队现在成立80周年之际要出版一本这个陈纳德将军和美籍志愿大队的文物图志，那么想请您谈谈今年台湾这个针对飞虎队成立80周年的文物特展，还有从您手中所收集的一些这飞虎队珍贵的文物，跟我们谈一谈这段历史当中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彭教授，
好的，还是今年的空军司令部呢，他在7月27号开始展出我个人的收藏啊，那他大概有17个展柜。大部分都大型吊挂的物品。好，那这17个展柜呢，我们在这个空军司令部的这个脸书呢，如果各位有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它有录制成影片啊。那当然我们中华民国空军呢，对于这个飞虎队的投入呢，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后半段啊，就是有跟飞虎队一起参与，所以我们在这个飞虎队的这个解释上面通常是使用比较比较宽裕的啦，就是比较松的这个概念。那其实在美国的画面，它是对飞虎队是有比较狭隘的定义，就是只限于刚刚建宏兄讲的这 AVG 这一段。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台湾大概就是基本上因为后面参与的人都是在这个刚刚建宏兄讲的，在这陆克基地的时候毕业后才过去的，所以大部分我们都比较喜欢采用比较宽松的这个定义来看啊。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个人的收藏的话，这次在展出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飞虎队员的合约啊，那合约上面有显示他每个月有600块美金的这个价钱啊。那600块美金是什么概念呢？哈，因为我们当时在1941年的时候，那个油价一桶是1美元，所以您看一下今天美国这一桶清原油是多少美元，就乘以多少就知道了。所以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下，大概是70美元左右。所以您可以想象哈，当时一个月的薪资就是600乘以现在70，等于是4200美元一个月。好，所以这个报酬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相信美国的飞行员跟过去 AVG 的这个苏联的飞行员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啊。其实在美国飞行员来之前也有一些别的佣兵啊，那些佣兵大概就比较混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AVG 他们真的就是扎实的去打啊，就是他拿多少钱他就做多少事啊，认真的做。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建宏兄讲的啊，就是这个租借法案，那大部分都认为说是5月份罗斯福总统宣布之后呢才开始实施，对不对？好，那其实我有一份文件我也提供给您了哈，那你可以看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位这个真正在负责招募的这个的飞虎队员呢叫艾泰尔啊 Adele， 那他在美国放假的时候呢临时被陈纳德征召啊，就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就代表 CMCO 就是中央飞机制造厂开始执行招募的动作。所以他的合约日期呢，您打开来看上面注得很清楚，1941年4月14号。为什么是4月14号呢？因为我们中那个日苏友好条约是在4月13号签订，所以您看我们两国的这个情报掌握的非常的准确，就是日苏一签，我们隔天马上就启动。那启动到了一个段落之后，罗斯福总统才正式对外宣布，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一个多月，表示说他的进展已经顺利了。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要从文物中你才可以发现一些这个事实，这样子。
的确是从这个文物中可以挖出很多的史实。那么建宏除了这个还原史实之外，事实上飞虎队的历史它反映的和象征的也是当年的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并肩作战的一种情谊哦。那么您对这个飞虎队的历史非常了解，请您分享一些小故事，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飞虎队的历史故事，能够反映当时这种并肩作战的情谊。
比方说 AVG 有个飞行员叫 William Norman Reed， 中文叫瑞德，那他本来是在 AVG 的第三中队，AVG 总共有3个中队， 第一个中队是那个亚当夏娃，第二个叫熊猫，第三个叫地狱天使。
地狱天使，
地狱天使中队的。那他是在12月25日，他是第一个打下日本的疑似战斗机准的飞行员。那为什么叫疑似战？那个时候我们都认为日本飞机叫零四，但零四是海军的。那在缅甸已经没有海军的飞机，都是陆军的。那陆军跟零四同等级的就是疑似战斗机。那 AVG 在缅甸主要打的是比较落后的970战斗机。那瑞德他是第一个击落比较先进的这个准，就是说 KI-43 Oscar 的飞行员。那所以说他是在 AVG 里面是很有地位的。那后来那个 AVG 解散之后，他回美国休息一阵子，又回到中国来，因为他对中国有很有感情，然后他就被编到这个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三大队第七中队当中队长。那中美空军混合团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因为有了飞行员到美国受训回来之后，陈纳德觉得人手不够，希望能够让中国的飞行员也能加入他的第十四航空军，这是后来飞虎队解散之后的事情了，就加入十四航空军作战，就成了一个中美空军混合团。那下面有中国的大队长中队长，也有美国的大队长中队长，目的就是要让中美两边互相适应对方的这个作战体系跟生活习惯这样子。那个时候第三大队跟第七中队也都有自己的中国大队长跟美国大队长中队，还有中国中队长跟美国中队长。那这个瑞德就是七中队的美国中队长，徐花江将军是空军官校七期毕业的，是中国中队长。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时候就在这个七中队里面一起指挥中美飞行员作战，就发展出了一个很特殊的这个虎鲨兄弟情，这是前阵子那个空军他们形容这个中美双方的这个合作的关系。
嗯，
那徐花江对这个瑞德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不止作战英勇，而且他对中国人也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因为这是陈纳德交代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对中国人不能有任何歧视，因为以后陈纳德的观点里，中华民国就是美国战后维持这个亚洲秩序还有那个推广民主制度的一个伙伴，所以不能歧视中国飞行员。但七中队有一个作战官叫 Hancock， 他本身这个 Hancock 是东欧移民，那他可能有一些他在美国也遇到过一些不得志的一些情况，他就会去对这些中国人飞行员做一些不友善的一些举动，就是比较可能他也在发泄他自己的一些，因为他也是移民，他也是移民的后代嘛，他也会有点，他就会对中国人很不友善。那当然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的去歧视中国人，他可能就是自己内心也有一些不得志，所以他就会对中国人做一些不友善的举动，把徐花江搞得非常不高兴。所以后来有一次这个 Hancock 的飞机跟王光富的飞机，王光富也是三大队七中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他们的飞机擦撞了，后来发现是这个 Hancock 的错误。那本来 Reid 就已经常常跟 Hancock 讲你不能歧视中国人，你要对中国人平等相待，可是 Hancock 都不听，所以 Reid 就跟徐华江讲说你怎么评估这个人，他犯了一点小错，其实一般而言擦撞是常发生的事，通常是可以原谅就算了，可徐华江说这个人他已经在我们中国人面前印象留下不好，已经不好带不就带人带不了心了，就建议让他调走。然后后来 Reid 也同意把他调走，所以这就表示出这个瑞德他展现出说他是平等对待中国飞行员的。不过这瑞德后来 也比较惨，
不好意思，让我们先把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因为其实这个飞虎部队故事真的很多。那么建宏刚才这个小故事它反映出来这个虎鲨兄弟情，想继续请彭教授从这个文物再来帮我们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飞虎队的队徽虽然说是很严肃的空军作战，但是用了一个很活泼很可爱的图案，据说是这个迪士尼公司设计的，跟我们谈一下。还有讲到这个虎鲨兄弟情，你认为还有哪一些文物可以反映出当时陈纳德将军和这个当时一起作战中华民国之间的这种情谊呢？洪教授，
是，因为这个飞虎这个名称哈，其实是谁先叫出来已经不可考了哈，来源非常多。但是飞虎这两个字呢，是倒是烙在大家的心中哈，因为觉得名字很棒。那所以呢，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个 AVG 里面并没有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大队徽，它有一个大队徽哦，是两个孔雀啊，然后抓着一把剑，对啊。那如果你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在陈纳德1942年啊那个8月份 Life 杂志上面就有他头上面戴的帽子上面有那个队徽啊，那是他们的正章。那个队徽现在很少了，目前全世界只剩下9个 啊，我曾经有过两个啊，现在只剩下一个啊，
很珍贵，
对，很珍贵。那至于 Disney 这个 Tiger 呢，就是他们觉得说，哎，这个灰呢会比原来的更有意义啊，因为他说你现在设计出这个样子呢，比较像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哎，像是一只猛虎啊，飞虎队就是个猛虎，从里面跳出来啊，去撕毁敌人的心脏啊，所以那这个意象。哦，他交给迪士尼，因为其实迪士尼公司呢，他当时帮了美军很多的单位都设计队徽，啊，那当然宋子文他当时在美国，他利用这个外交的关系啊，他是进去啊，希望他能够很快的时间能够设计出来。那迪士尼就把这个任务呢交给了Roy Williams 啊，罗伊威廉斯他是迪士尼公司的首席动画师啊，那他是把他的概念、他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手下叫 Hank Porter, Hank Porter, 那就画出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收到之后，哇，那个大家非常非常喜爱。他是用孟加拉老虎的样子加了翅膀。那宋子文当下就决定要做成一个 pin, 做成那个徽章发给每一个人。那第一次徽章出来的时候是在1942年的2月20号左右。他首先发的，你看我们当时中华民国，他先做好的呢，这个徽章是做K 金的14K 金，这 K 金只发给阵亡的 AVG, 所以他在美国2月20号先发这第一批。那至于在中国作战的跟在缅甸作战的这些他们是在3月底跟4月初分两批两份包裹收到。收到之后呢，那陈纳德非常高兴，他就送给了宋美龄，送给了蒋中正，也送给了这个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所以他们三个看得很高兴，就别在身上，到哪里开会都别的，表示说你看我们很棒这样子，
尊重。
对，所以当初陈纳德送给宋美龄的这个 AVG 这个 Flying Tiger 这个 pin 现在还在，他现在陈列在我们这个士林官邸里面，他是偶尔会拿出来展览一下，所以我也提供给你那个照片，你也看到了。那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说我们的光荣退伍令，刚刚跟您说的是合约，合约当时有319个人加入，那真正退伍的呢，就是说中间还有人可能就离开啦，就不适应生活离开，后面留下来是255个人，这255人都会领到一张光荣退伍令，陈纳德会上面写，还会下评语他每个人的评语都是 excellent 这里面有一张很特别的，就是送给宋美龄，所以宋美龄也有一张他是那255
退伍令，
对，光荣退伍令，因为他封他为荣誉大队长，所以这两份
这真的很特别，
很特别的东西都在士林官邸。对，
好的，当然从这个陈纳德将军和这个蒋介石跟宋美龄这种关系呢，也因此呢，中共可能在看这个飞虎队历史时候是出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接下来就要请教建宏了，你怎么看这个中共近年来好像似乎也在所谓争夺纪念飞虎队的这个话语权哦？但是中共因为他向来是这个历史是服务政治嘛，所以他随着不同时期的这个政治需要，他对飞虎队的历史或者对陈纳德将军的这个历史定位和评价也是都不一样的。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从不同时期来看了，比方说他刚建政到，尤其是韩战爆发之后，因为中共跟美国就是直接的敌对状态了，再加上陈纳德他在内战的时候，他组织这个民航空运队去支持国民政府反共，然后后来到了台湾之后，他也都是，他大概是美国全美国你大概找不到第二个比他还更支持蒋中正的美国人了，所以说中共对他当然就是恨之入骨啦。那个时候把他都形容成什么飞贼啊，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贩子啊，或者是说什么他的飞虎队是专门强奸妇女，然后扫射中开飞机扫射中国人啊，不抗日啊，自己甚至还自己摔飞机，说日本人来了会自己把飞机摔掉这样子，说他们帮助日本人侵略中国或指使日本人侵略中国，就是他们就是美帝的马前卒，就是把他们形容的非常的不好，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跟美国对峙嘛。那等到后来陈纳德去世之后，中共毛泽东也死了，改革开放了，那陈香梅就开始去大陆访问，他就是受雷根总统的委托去大陆访问。那那个时候大陆跟美国也开始有蜜月期，要一起对付苏联，那中共他当然就把飞虎队就平反了，说他们是英雄，另外他们也要统战台湾的这些老飞行员，那他们当然就开始就跟着过去的中华民国的史观去评价，说他们就是美中的美国的友好的代表，陈纳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然后 那个时候他也为了要切断美国跟台湾的军事交流，比方说那个时候八一七公报嘛，所以他也开始拼命的去抢这个话语权，因为他知道说如果把这个关系剪断了，美国就会更减少对台湾的援助这样子。所以大概到2015年都还是这个态度，直到最近美中之间又不好之后，你看去年那个成都的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关掉的时候，不是那个林杰伟还是林伟杰，就是驻成都的总领事，他又用飞虎，他在跟大陆人道别的时候又用了飞虎队这个题目去道别，结果小粉红就开始去灌他的网站，说飞虎队你们只是佣兵，你们根本就没有帮中国人，你们不如苏联人。所以你看这三个阶段他是有不同的时候，他依据他的政治会有不同的评论这样子。
好的，感谢许建宏先生这个三个阶段非常清楚的介绍中共对飞虎队这个历史的诠释。接下来我想请教彭教授，是因为当然很特别，我知道您收集了很多陈纳德将军他的这个私人信件，这个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经常说见字如见人嘛，尤其是亲笔写的这些信和日记。那么陈纳德作为一个二战的英雄，他的一生其实是非常传奇的，尤其是在抗战之后，像这个建宏讲的，他这一生都在坚持反共。想请您从这个手中您所珍藏的一些陈纳德将军的私人信件来跟我们谈谈，能不能让大家更了解陈纳德将军其人和他当时的一些想法呢？
是是，
教授，
我对，因为他的信我大概是从1920年的第一封开始，距离现在100年了，一直收到他去世前的三个月，他到去世前三个月还在写信告诉他的飞虎小老虎们说，今年的八月份的这个飞虎剧我一定来，结果就走了啊。对，那这里面比较特别的是在1949年以后，49年之后呢，他写的信呢大部分都是在跟他的友人呢说，提醒他们说这个注意这个共产党啊，共产党势力啊，可能会从苏联这边开始往亚洲啦，啊，往这个北韩啊，还有往这个中东跟欧洲去扩散啊，所以他大部分的信都是在讲述这样的提醒所有的这个他的政治好友们啊，要注意共产党这个发迹以及他的扩散啊。那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说他里面甚至连这个反攻大陆的这个计划都写在里面啊，
都写在他的信里面。
对对对，因为建宏兄弟他也知道哈，过去他的那个书里面也有写到啊。那我这封信跟他其实是相互呼应的啦啊。建宏先生有说过他的这个曾经想要再成立一个复制这个 AVG 的这个这样用成立一个 IVG 啊，用这个400多个飞行员呢，我们再复制一次。那其实他的这封信写给他友人上面也是大概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他说我们只要利用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一定都很痛恨共产党啊，一个是南韩啊，一个就是台湾啊。他说这两个地方呢相距1500英里啊，如果同时点火的话呢，中共可能难以应付啊，因为南北夹杀嘛，所以呢我们不用派大部队啊，我们只要用这个空军，首先用海军封锁中国的这个海岸啊，然后呢再用空军去搭配小部队啊，小部分的陆军，就可以很快的辅助这两个国家这个反共的这个情绪高涨的这个国家的这个部队呢，很快就可以完成这个反攻大陆这个计划。可惜呢这个计划就是没有得到总统艾森豪的同意啦，这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他下面的这些飞虎队员对中华民国还是非常的友好。譬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位叫 Edward Richter 啊，他是从 AVG 开始啊，一直到 CATF 到十四航空军，到最后呢，他还帮助我们成立了空军总司令部啊。那等到我来到台湾之后呢，这个美军顾问团来到台湾是1951年啊，他是空军组刚成立。他就自己举手要来当第一届的空军组组长啊。来到台湾以后发现台湾的战斗机实在太落后了，是螺旋桨的啊。那当时中共已经有米格15了，是喷射的，所以他一直对他想说这样子下去不得了啊。但是因为跟美国申请援助这个计划呢总是要有点时间，所以他当时都是教育我们的飞行员，就是说利用你的螺旋桨慢速的优势，你就打不过人家用伞的吧，因为你转的比别人快啊。那等到最后到1953年4月份啊，他把这个第一批 F84啊，争取来台湾之后，整个 settle down 之后呢，他才放心的离开。所以这位 Ed Richter 他是帮助我们中华民国空军进入喷射机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的，建宏，其实刚才这个彭教授这段讲的就非常的重要，就是事实上飞虎队不只是抗战，他在抗战之后呢， 保证了这个台海之间的这个，包括刚刚讲到共军的解放军的军机都是喷射型的，但是中华民国的空军到直到现在啊，现在的情况是解放军还是不断在侵扰台湾的这个防空识别区，还是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吓阻的作用，也是在延续这个飞虎队当年的历史和传承。想请你谈谈这一段好吗，建宏？
比方说现在中华民国空军这个台南的第一战术战斗机连队，清泉岗的第三战术战斗机连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第三大队，就是中美混合团的第三大队，还有花莲的这个第五战术混合连队，他们全部都是当年在中美混合团下面的部队。这三就是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成大的组织混合团的主力，就是 CACW 都延续到了台湾来，然后今天都还是台湾的这个主要战力，就是说都继续捍卫着中华民国的领空，尤其是第五大队、第五联队，他们还是 F16 还是美式的战机，然后也还到陆客去受训，那也就知道说这八十年的这个传承是连在一起的。虽然说到陆客受训跟 ADG 是两个 program， 但是他们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美国援助中国的一个 package 的，在一个包裹里面的，所以说这个关系是切不断，就是我们跟飞虎队的关系，还有中华民国空军跟美国空军之间这种兄弟的这个联系关系，真的就是血盟的关系，是没办法被抛弃掉的。这个是我
讲到这个血盟的关系延续到现在，要想请这个彭教授利用最后的时间再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您从文物中所得出的一些感人的小故事好吗，彭教授？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想大家对于这个血符是比较有兴趣的啊。那其实我个人收集的血符大概是有140几面啊，就是中华民国的血符啊，这上面有我们国旗的啊。那这个血符呢，基本上很多人都对它有点误解啊，以为说皮质的呢是比较值钱的哈。那没有，其实所有的血符呢都是有两种材质的哈。我们中华民国做的呢是属于丝织品啊，那美国做的是属于后期，它是属于人造丝啊，是防水的啊。那为什么有前后的差别呢？最主要前面的时候呢哈，这个因为美国的飞行员对当时的中华民国来讲是非常非常珍贵重要的资产啊，所以每一个飞行员来，我们都希望说他不如果万一不幸被击落，他跳伞的时候啊，到了地面，能够被我们的民众能够援助啊，所以就做的那个血符上面都有编号，而且有那个名册要造册的。那曾经这个在后期的时候，蒋介石曾经发了这个公文，就是说希望我们的民众呢看到血符哈，要把他们带到最近的这个不管是国军或者是美军的基地啊，那一定有奖赏。他的奖赏上面是写说每个人呢可以领到10万的法定货币啊，那可是真正领到钱的民众呢其实没有半个，他们宁愿呢去换米，因为当时的币值贬值太快了，你拿了10万的法币搞不好今天换一换只能买到一碗牛肉面了，所以他们宁愿去跟这个部队里面换了大批的米啊面粉啊回去这样子。那我个人呢那
这个雪符的确是这个当时这飞虎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物，也背后有这个很深厚的感情。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留最后两分钟给两位来宾各以一分钟做个总结，请这个建宏谈一谈这个飞虎队历史对现在美台军事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这么多的美国空军军机最近也不断的降落台湾。建宏一分钟。
我觉得这个飞虎队它是超越军种、超越国籍，然后超越甚至超越党派，因为现在台湾也不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所以这个应该是要我们超越国家、超越这个党派去纪念，还有超越这个军种去纪念的。因为你看现在海陆空军的军售其实都跟这个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掉当年美军还有后来中华民国空军包括黑猫、黑蝙蝠中队这个传承都要延续下来，这是我的看法。谢谢各位。
好的，也请这彭教授以文物的角度出发跟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彭教授，
好的，因为我收集飞虎文物的经验哈，就是说很多都是来自于后代，那这些后代呢他是非常支持中华民国的啊，最主要他是认为说当时跟美国一起并肩作战的呢是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那所以呢他们站在尊重历史跟话语权的角度，他认为说这个史实是不容被磨灭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国家也不要妄自菲薄了啊，就是说认为说自己好像现在比较说对方在抢话语权啊，我们就做事啊，就让他去抢吧啊，不能用这种比较漠视的态度去面对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许建宏先生还有彭思明教授两位这个飞虎的专家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